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川普这个宣誓就职啊，就他的第二个任期呢已经开始了。那么从他这个非常快速的提名他的内阁人选，一直到昨天一口气签了78个行政命令呢，就说明他的这个全面执政呢第二个任期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要争取在他第二个任期啊四年之内呢，全面的改革美国现在的这个政府这个政治以及经济呀、文化呀，大概都会有一些新的面貌出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两个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吧。
可不是一两个呀，几十个哈，
几十个慢慢来吧。
对对对，
不可能一天全部。
你刚才说78个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78个呢，当中有一些可以说是，比如说某5个、某8个可以归为一个，就是归为一类啊，他们是分类的。你比如说关于环保，这是一类吧？关于移民，这是一类。那你把它分类以后呢，然后你再看里面的细则，当然它是有一条一条的具体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他签署的这些行政令当中呢，还有一些是撤回以前的行政令，比如说拜登，那么在拜登期间呢，有那么80几个这样的行政令，他是认为与他的执政理念不符，所以他会撤销这些行政令，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新的，有一些呢是特别大的事情，就比如说是什么边界宣布进入紧急状况啊，
对
之类的哈，包括撤出一些国际组织啊等等。还有一些呢是看起来没那么大，但是呢它涉及到的是文化的层面，比如说把一个山给改名字，对不对？这样的一些行政令。再比如说在美国的文化生活当中，男女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性别的问题，这也是文化战当中一个相当主要的分裂美国的这么一个因素。很快提一下呢，他关于地理啊，他说了2个，这个呢小小的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在说些什么啊。他一个呢是说要把墨西哥湾改为美洲湾，叫做 Gulf America， 当然有人把它翻译成美国湾，有人翻译成美洲湾，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中英的一个问题，因为美洲和美国都是这个字，
对
America， 所以我看到的两个不同的翻译，咱们问问川普吧，应该翻译成什么？所以要改这个名，改这个名的原因呢之一，他自己解释啊，他说是因为墨西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湾用他们这个国家的名字命名。那么这个事情是一个美国说了就算的事情吗？是吧？这不是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地理的这么一个命名啊，这是一个吧。还有一个就是阿拉斯加的 Mount Denali， 这我那年去阿拉斯加我还去了呢啊，在那个地方待了很久，叫做德纳利国家公园，这是应该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占地数百万英亩这么一块地方。这上面呢有一个山叫做德纳利山，而这个德纳利哪来的呢？这是印第安语，是当地的那个印第安部落，它的意思是伟大的山的意思，确实是非常的雄伟的一座山峰。那么在他的就职典礼的时候呢，他说了昨天的行政令呢也签了，他说要改，把这个改成麦金利山啊。麦金利是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总统他在没当总统的时候，在做议员的时候就有过非常大的一个决策，叫做麦金利关税法。这个麦金利总统是专门用关税来制裁其他的国家，同时呢提高美国的经济收益的。那对此什么原因川普喜欢麦金利就不说了吧，这里面的有关税这两个字，所以他还提名要做这个。不过呢，昨天我看到的报道是阿拉斯加的两个联邦参议员都是共和党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 Lisa Murkowski 啊，另外一个呢是叫做Daniel Sullivan， Dave Sullivan， 这 两个人呢都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同意把这个名字改成麦金利山，因为 Denali 是我们的骄傲，是印第安人的骄傲，是本来这块土地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啊，有些历史今天就不讲了啊。这个历史就是最早是哪一个勘探员看到了这个山，把它命为麦金利的，后来呢是国会怎么认为的，然后以及怎么改成了麦金利山，这是北美最高的山峰啊。然后后来怎么又给从麦金利改回了德纳里等等。那说了这么一大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涉及到文化的层面，对吧？你说这个山叫什么名字可能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它有特别明确的一种文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用一种比如说强势的力量哈，比如说政治白人等等这些强势的力量来命名。顺便说一下，不光是山峰啊，有很多记得吗？以前有雕像的问题啊，甚至再说一下，还有很多鸟的名字，不是都是用人的名字命名的吗？后来因为这些人，比如在南北战争期间，在什么历史上有争议，把这些鸟的名字都给改了。有现在不是没有改，就是有一些呼吁是要改，现在看来是改不了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文化的层面。
对，以后看来很多地图上都会出现，世界其他国家印的地图叫墨西哥湾，美国的地图叫美利坚湾，
对，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哈。那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比如说气候的这个，不叫气候了，就是环保的这个，
可以叫气候啊，对，
对，气候或者叫环保的这个议题呢，或者说所有的拜登的政策呢，基本上全部推翻了，也就是说一夜之间，美国的政策突然又回到这个就是川普四年之前执政的这个情况了哈。首先他是说这个拜登所执行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政策呢，基本上都不符合他的要求啊。他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电动车的补贴，联邦层面的没了，取消了啊。然后呢，第二就是要在美国的这个境内啊，不管你是不是保护区，联邦的保护区里边，我只要有需要的话，就鼓励去开，就是开采石油或者是天然气啊。他这个川普呢就认为说，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的蕴藏量是世界最丰富的。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第一是过度的消费啊，就是过度的开支啊，政府的开支。第二就是这个汽油价格，就是燃料价格上升啊，所以导致的这个通货膨胀。他说只要我们自己开出来这些东西，然后除了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之外，卖到国外去，这不就有大量的收入进来了吗？干嘛不用呢？所以呢，他是采取的这个做法，
而且他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啊。他说将来的油价是1.87一加了，
对，
当然这个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哈。
对，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油价降下来是什么意思？先不管说这油哪来的啊，如果这个油价降下来的话，这意味着一系列的经济的骨牌效应。
嗯，
飞机票会不会便宜啊？
对，当然当然，
对不对？那个
你到那个
超市里面的那些，
对，超市的那些所有的东西
苹果什么的
都会便宜
点，对，都会便宜，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重要的词汇叫运输啊，
嗯，对，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是说用这个方法呢，可能会降低美国的就是过去几年出现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是环保方面的。那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贸易啊，贸易呢，在这个过去的这24小时之内呢，这么几十个行政令里头呢，倒是没有提到中国的商品加税，但是已经提出来了。2月1号，北美的两个这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加征25%的关税了。
对，是。
所以，这个呢，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因为墨西哥现在已经超越中国，变成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了啊。那么在墨西哥当然有很多中国的投资，但是不容置疑，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是说德国的投资也非常的高，尤其是汽车工业，所以德国这个在墨西哥的这个投资，他们生产的不管是汽车零件也好，还是整个的这个整车也好呢，80%都是出口到美国的。所以如果要是一增加25%的关税的话，对德国的汽车业来说也是一个 一个重大打击。那么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前呢，那个加拿大的Trudeau他也提出来了，说他已经准备好一个不知道是1000多少亿的这么一个报复措施了啊。如果美国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加征关税的话，25%关税的话，那加拿大也要跟美国要打贸易战了啊。但是这个到底是他嘴上说一说而已，还是真的就跟美国就相互之间在贸易方面就开始贸易战了呢？目前还不清楚啊，就看具体的这个现在是美国说2月1号要提出来要加征关税，那么这两个国家肯定要提出反对啊，但是在2月1号之前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个其他的妥协方案，目前还不清楚。
当然这个里面涵盖的面非常的广啊，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它哪一些行政令啊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在上任的第一天啊，24小时之内呢签署了创纪录的这个行政命令啊，然后就开始落实他在竞选时期啊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承诺。那么刚才说了几个哈，那其实呢有各种各样的哈，我们一天肯定是没有办法完全说完的，所以以后呢有机会我们会就是对一些跟大家关心的或者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呢就来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哈。那么今天就是先大概的告诉大家整个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除了刚才说的什么贸易的这个关税或者是文化战现在已经基本上开始之外，还有环保方面的这个行政令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其实是和移民相关的啊。这个呢是在美国的民众当中根据目前的民调来看呢支持率最高的就是驱逐移民的问题啊，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它还不光是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它是边境安全的问题，也是包括在这个里边啊。所以呢，美国就是这个川普昨天签的一系列的行政令当中，就移民和边境安全这方面就有好几个啊。这个一个是不许在美国来等候那个政治庇护，你申请的时候进入到美国来等，现在开始不行了，要等的话。请你在墨西哥等啊，现在已经明确的这个规定了。然后呢他说宣布边境已经进入叫做国家紧急状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什么呢，就可以动用，第一是资源啊，这个财经方面的资源，第二是可以动用军队啊，国民兵可以到这个派遣到美国的南部边境啊，就是和墨西哥接壤的这个南部边境。当然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法律方面的挑战啊，然后因为美国的军队到底是不是可以这个介入到国内事务这方面，美国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所以呢有可能会提出法律方面的挑战。但是当川普把这个非法移民入侵变成说是对美国的非法入侵的话，那这个可能性质就变了哈，所以呢有可能就会在法律战的面前获得这个法官的支持。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再强调一下，所谓的行政令呢是总统一个人他行使的一个权利，但是很多的时候不是他说这样就是这样啊，他要面临很多的法律挑战，而这些法律挑战呢有的时候啊他总统都做完了可能还没有结果。你比如说关于终止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
啊，对
对不对，这是宪法第14修正案。但是你刚才说它跟移民相关的是一系列当中，这就是其中之一啊。
对
把美墨边境宣布为进入到国家的紧急状态这个事情也涉及到宪法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呢？所以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作为总统我先发了这个行政令，如果没人反对那就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没人反对不是老百姓啊，比如说议员，参众两院的议员。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TikTok 这件事情，这事情呢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了法律，这个法律就是1月19号要不就买要不就关，就这么一个情况。 总统可不可以延期？之前跟大家讲过，延期按照此法的规定是说正在进行销售，有一些手续没处理完可以延期，其他情况不能。但是川普呢就把它延期了75天。
嗯，对，
这个交易可不可以呢？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接下来面临的，不要说别的什么最高法院，先不用说，就是议会的一个问题，这或者说是一个阻碍。因为最高法院这件事已经没了，最高法院已经裁决了，
嗯，
这件事情就是说可以啊，可以关呐、啊，或者卖啊，或者是就是说国会的这个法律是可以执行的。那么现在你说不行，我要推迟的话，那就看看国会怎么说了，对不对？国会怎么说，咱们接下来看看。所以昨天的签署的这一系列呢，它很大的程度上有象征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表演的成分。我先签这一大堆，告诉你我下定决心要改下面这些事情。尤其是这个里面可能是最麻烦的，就是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因为他说的这个出生公民权还要分类，他说是非法移民的孩子。
嗯，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那么这个是不是构成对宪法第14修正案再修改一次，把它加一些条款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不知道。但是有一些总统行政令啪的一下，这板子一拍下马上执行，退出巴黎协定。
对
不对？
这是第二次退出了吧。
是啊，因为第一次4年以前退的时候，拜登一当总统给恢复了。那我现在我就退，怎么着？接下来他退出了世卫组织。哎，
对，世界卫生组织。
哇，这挺大的一个事儿啊，对不
对？
对
对。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退出去了，然后赦免将近1600名2021年1月6号暴动的这些人，这个事情大了去了，把这个事情还可以慢慢的讲。那你说他行政令说啊，官方认定性别只是男女两个性别，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在美国的军队当中，以及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里面，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呢？
嗯，
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得慢慢看，就是有一些跨性别的人呢、啊，等等，他们的性别问题就会直接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他终止 DEI 啊，什么叫终止 DEI？ 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所谓的多元公正包平，叫什么
包容
啊、叫做多公包。终止这个东西，他强调的是我们在用人的时候要凭借他的能力用，而不是其他的这些什么肤色呀、什么性倾向啊、什么族裔啊等等，是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开采石油是多少，6亿2500万平方英亩吧？
嗯，对，
这么大的美国的海岸的这些土地，这么大片的。他说他要去动，包括阿拉斯加啊，他要去开采这些东西，甚至还包括什么那个 Keystone Pipeline 这样的东西啊。所谓 Keystone Pipeline 就是一个输油管道，输油管道呢是从加拿大的 Alberta 输到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吧，就是说把这个输油管道呢给它接上，就是从加拿大运到这边，跟现在已有的这个接起来。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奥巴马的时候反对，就等于把他这个给枪毙了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当地印第安人的问题啊、环保的问题啊等等。那么这个输油管道，如果他，我好像没有仔细看，好像没有行政令中没碰到这个问题啊。如果有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搁置了太多年了。还有呢，巴拿马运河的问题呢，是不是啊？这很大的一个事儿啊，是怎么着？是要动用军队吗？他在就职典礼的讲话中也说了，说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是什么？美国38000人死在那儿啊？什么这巴拿马这个国家乱征收美国的运河的使用费啊？等等这些问题也要解决啊，这又是个问题。还有关于什么难民的问题啊，什么私人监狱的问题啊，很多啊，大大小小的这些都会就让我们看到，接下来就美国在政府在执政的时候，以及美国的一些司法部门，他们怎么会面对？顺便说一下，他还成立不是政府效率部吗？
对，
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和那个 Vivek Ramaswamy，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被告了，也是有些机构说根据什么联邦的什么什么条款，你成立这么一个政府的部门，这个政府的部门它的权力是监督政府，那么这个有没有法律的基础等等，现在也在面临挑战。
对，不管怎么样，但是至少呢，这个川普签行政令的时候也宣布了说，联邦政府的官员以后要到上班了，远程工作不行了，
一个礼拜四到五天，
对，一个礼拜四到五天必须要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上班来，不上班不行啊，所以呢，这个看来也会造成一部分人的这个，因为疫情之后啊，有一些人就开始在大部分的时间吧，比如说一个星期可能四到五天是在家里上班，只到那个自己的机构里边或者部门里边去一天到两天，但是现在呢，看来是要求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去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关于提高效率方面的一方面吧。那至于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TikTok 的这件事情，其实待会儿我们就广告之后再详细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这里头你看从1月19号 TikTok 先是全部关闭了，在那个1月19号12点5月12点不是就开始1月19号的凌晨零点就已经开始生效了嘛，所以呢他在这个生效之前自己先关闭了，说在美国的整个的服务呢我们就暂停了啊。当时如果你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弹出来的一个小的窗口，就是一个广告，就告诉你说因为法律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不提供这个服务了。哎，结果过了两天，昨天又开始有了，又开始恢复这个服务了。所以呢以前我们曾经说过有不少 TikTok 的人又跑到另外的一个这个中国的 app 上头叫小红书啊，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了相当大的，至少是相当大的影响吧，因为那些人到那边到了这个小红书里边呢也是看到一些东西，然后看到了一些以前在美国的网站或者美国媒体没有报道的一些有关于中国方面的东西，尤其是生活方面的相互之间的什么房价比较啊，什么菜市场到底这个菜便宜那个菜贵啊，还有什么医疗方面的这个费用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就等于是让老百姓有了另外的一个窗口来了解中国的这个生活啊，和这边的人们以前的意识当中想象出来的那个生活不一样，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冲击，所以这里头的这个后续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
还记得他说要把服务员的小费免税吗？对不对？加班费免税吗？这一些呢可能现在还没排上吧，迟早他也会来履行他的这些承诺，这些都是对我们生活有直接影响的。还有你喜不喜欢从中国大陆的网站 TMUP 就是 TEMU 这个网站买便宜的东西呢，接下来啊可能不会再便宜了，因为他说了他已经让联邦政府的部门去调查下面几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中国的叫做不公正的贸易做法，同时不公正的货币政策以及假货，这就是假牌的嘛，冒牌货，和那种通过一些网站获取美国豁免的那种廉价的货物寄到你家，因为那种积少成多也构成关税嘛，但是那些呢因为没有加，所以他可以把一些很贵的东西或者违约的东西放在这个包裹里寄到你家，这些呢也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所以接下来这些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今日话题，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川普呢就宣誓就职了啊，然后他第二个任期已经开始了。其实从宣誓就职的这个典礼上来看呢，实际上今年的情况跟八年之前就是2017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了。在2017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有一个广泛的抵制运动的，也就是说当年2016年川普获得这个选举胜利的时候呢，让人们大吃一惊啊，人们没有想到他会获得胜利，所以呢在吃惊的同时呢，实际上是有很多人认为说他不能领导，于是还记不记得那个在他就任之前在首都华盛顿曾经有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这个游行啊抗议啊什么的，但是 在昨天的这个就职典礼当中呢，至少是在之前反对的声音已经非常的小，而且小到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哈。尽管在礼拜六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上街游行冒着严寒，但是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报道，也不形成什么气候。那么其实从整个的气氛来看呢，已经从叫做以前的八年之前，我看《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是说，从八年之前的抵抗到现在的提前辞职，有很多人说我也不等你上任以后把我开掉了，或者把我辞退了，我干脆自己先提出辞职吧。比如说是独立检察官 Jack Smith， 比如说是联邦调查局这个局长Christopher Wray 哈，这些都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在华盛顿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还是心里头还是惴惴不安哈，因为他们担心川普上任之后呢，可能会找他们的麻烦，甚至对他们进行调查。原因就是以前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有些国会议员参加过或者支持对川普的弹劾呀，对川普一月六号那个涉入国会冲击案的这个角色的不满意啊等等，那他们担心，哎，这些人就是担心川普会不会反过头来秋后算账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就保持着叫做非常低调，什么话都不说的这种姿态。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在八年以前呢，确实是这个人的出现呢是太突然了，甚至没有人会认为说他能够击败一个美国的曾经的第一夫人，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这么一个政治家庭出来的强有力的，而且几乎是要创造历史的一个人，就是美国的第一个女总统。所以当时呢在投票以前已经在庆祝说美国再次创造历史啊，黑人总统之后又出现女人总统，但是后来发生了这个情况，所以那个呼声是反抗的声音是非常大的。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它有点小微妙。它微妙在哪里呢？是说川普啊，他在选举人团的票上面呢，选举人票呢是领先比较大的，他领先贺锦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84票还是86票，是领先贺锦丽的80几票。但是他在普选票上的领先呢是百年以来最低的，也就是如果不算那个选举人票，只是一张一张数老百姓的票的话呢，他只领先贺锦丽1.2还是1.几个百分点，是非常低的，比之前的 Bush， 比之前的 Obama， 比拜登，你随便比啊，随便的比呢，在之前都有2.7，最高的还是7.2%的这样的一个领先。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明他在就职典礼的演说当中也说，我要感谢那7个摇摆州啊，这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广泛的民意啊，他还需要努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昨天在做他的演讲啊，现场的同声翻译的时候呢，也是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除了在感谢这些摇摆州之外啊，其实在他的就职的演说当中，应该把一些话，我认为甩给那些没投他票的人，他应该多讲几句，就是获得那些人的支持。在这方面，因为这个数字其实非常的微弱，就是普选票当中他的领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要领导这个国家，他要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还是要多拉拢那些。你看，在众议院里面，哇，就那么3-4票的领先，这个也是很危险的。而且关键就是接下来他的一些政策啊，在下级啊州啊什么城市这样的一些政策会不会遭到抵制啊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具体的要看实施的过程中发生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过去强烈的反对他的人呢，现在做出一些叫做无奈的姿态。这个姿态是什么？你比如说，他2017年的一月份，在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有100多名民主党的议员没去， 100多名人没去，没去是什么？说什么？说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这个人呢，制造分裂啊，什么宣扬仇恨的、啊、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他签署说、啊、他当时就发话，他就说什么要禁止某些国家的人进入到美国啊什么之类的，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人呢、啊、等等啊，他好像觉得这个是构成歧视，所以这些人就抵制了。那100多个2017年抵制参加就职典礼的那些人，不能说100%吧。90%的机场都去了，
嗯，
这一次呢也都去了。当然比较明显的是第一夫人或者前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没去， Nancy Pelosi 没去啊，这个是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基本上都去了。再看看那些科技的大佬，那些一度高举着反川大旗的那些人，对不对、
嗯、
那些平台不一一列举了啊，怎么样，不但去还那捐款呢，
对
对不对，
都是100万的捐款给这个就职典礼，这等于是这个表态了嘛，鞠躬致敬了，已经开始退让了哈。当然你说这个你说是不是真的代表他们的立场或者代表他们的这个想法呢，倒也不一定，但是问题它至少是反映出一种叫做社会潮流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反映出一种怎么呢，就是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吧啊，因为他可能本人不怕，但是问题如果要是和政府对着干的话，和总统对着干的话，那你这个公司再大你能大过政府吗？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种姿态。而且呢川普这样的强势的上任之后呢，他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哈，可能以前他也知道，但别人没有想到，就是说即使他不采取什么行动，哪怕是放出一些话来，做出一些姿态来，就可以迫使对手要么就是退让，要么就是向他靠拢。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他哪怕没有实际上要求你怎么做，但是你就会向着他想让你怎么做的方式去做啊。这个就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个策略吧。所以这个说实话也是挺厉害的一个手段吧。
关键是说呢，在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的时候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可是他现在掌握了参众两院嘛。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政策那么推行起来，就是对这一些人和这些平台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大家现在非常不解的小红书问题，或者说是叫做抖音海外版的问题。那稍等会儿呢，咱们来看看这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在上任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多次说了，他说他现在开始喜欢这个 TikTok 了哈。原来我们都知道，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曾经提出来说是要禁止这个 TikTok 的。当时现在的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这个法律，实际上就是最早川普提出来的，就是不卖给美国公司就禁止的使用的这个做法。但后来呢，在他竞选期间呢，突然发现说这个TikTok 啊，对他的这个竞选，尤其是拉到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男性的选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呢，他就认为说，哎，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使用或者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好，所以呢他就说我对这个 TikTok 有好感什么的，应该让他继续在美国使用啊等等，但是又不能违反美国的法律啊，所以呢他上任之前就已经这么说了，甚至给最高法院还写了一个简报啊，说是不是可以推迟到让他上任之后让他来决定这件事情，但是最高法院没理会他的这个 briefing 啊，就是还是做出一个裁决来，而且是9-0告诉这个下级法院说国会的通过的这个法令是可以执行的。那这个川普呢，当然在上任的这个第一天，在签署了这么多的行政命令的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于 TikTok 的哈，就是说可以继续使用75天。所谓使用75天，就是告诉那些就是比如说Google 的使用这个那个 Google 和那个苹果手机的这些这两家公司吧，就是说你们如果现在让他们下载的话不会受到惩罚，他的行政令主要是指的这一点哈。然后给他75天的时间呢，他想要再做一个 broker， 再做一个斡旋，看看可不可以让 TikTok 卖50%的股份给一家美国公司啊，但是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谈成，现在没人知道，因为50%卖给美国的话，能不能够完全解除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这个担心，现在不知道。同时最重要的是，这个50%的话，这个 TikTok 的它那个算法到底是归谁啊？对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算法还是这个是中国公司的话，那有可能美国的参众两院不愿意啊，不同意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是不允许把这个算法卖给外国公司的啊，这属于除了属于商业机密之外，可能又涉及到什么国安的问题了。于是这个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僵局。
记者呢问了一下川普啊，说呢你曾经是支持要禁止 TikTok 的，但是为什么你改变主意了呢？我们听听记者是怎么问的。
You wanted to block TikTok. Why did you change your mind?
Because I got to use it.
他的回答非常简单。那记者说你为什么改变主意？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我用了，我用了它了。我用了以后呢
？And remember, TikTok is largely about kids.Young kids. If China is going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young kids out of it,
wow, 这有意思啊！他说，别忘了 ，TikTok 啊，用户基本上都是孩子。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孩子的信息感兴趣，那你就拿呗。这意思，这挺有意思哈。
I think,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think we have bigger problems than that. But you know,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elephones that are made in China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are made in China.Military equipment made in China. TikTok, I think TikTok is not their biggest problem.
别忘了，我们还有更大的问题呢。这个相比之下，这么个 TikTok 这玩意儿一个小事了。你看看，你手里拿的电话，中国造的很多，甚至我们的一些军事的
军用设备
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那相比之下，那 TikTok 不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吗？你看他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哈。
But there's big value in TikTok if it gets approved. If it doesn't get approved, there's no value. So if we create that value, why aren't we entitled to like half?
这才是核心的地方啊！核心地方就是说，当然，如果这东西啊批准了，那不就是按照国会的说法吗？那它有很高的价值，确实是，那可是百亿以上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批准，就没有价值了，因为没了。
对。
然后他接下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价值是哪来的？是我们创造出来，就是那1.7亿的人，对不对？那既然这个价值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分一半呢？你刚才说那个50-50，
对，
哎，这就是他的这个逻辑。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过分吧？这个要求，你想想吧，等于是对 TikTok， 你想想。这100块钱，你是拿50块钱呢，还是一分钱没有啊？是不是？
对，所以最后的这个斡旋，最后的这个谈判，到底会谈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不知道哈。但是呢，从周受资比如说是参加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啊，还坐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啊，就和那些科技巨头坐在一起啊什么的。
而且在他的平台上拼命的谢川普啊。
对，感谢川普，让他们继续留在美国等等。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啊，就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否则的话，75天之后，也就是推迟了75天嘛。
75天，我告诉你，一眨眼
就过去了。所以
这么大一个交易，说找一个人要买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几十亿的这么一个平台，那75天
几百亿吧，我看是。
对，可能是百亿了。对，那哪找去啊？75天之内。
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TikTok， 这 TikTok 刚要关闭的时候，那么多50万，我看现在好像说是50万人，就从 TikTok 转到、那个、
500万吧，还是50万？我觉得
我感觉是好像是下载的人和点击的人肯定是不止了，上亿了，
那是上亿了，
对。但是真正的在那儿，就是在小红书那儿去，比如说是有了自己的账户，然后到那儿去跟民众进行交流。的这个人呢，我现在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看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呢是说至少是50万人，可能大部分的人当然就转到什么 Facebook 啊，转到 Instagram 啊，
但是有一些人呢到了小红书，但是从到小红书那儿的人群当中来看呢，就是说他们突然发现了另外一个窗口，说是可以了解外国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生活，民众生活的啊。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的一些就是参众两院禁 TikTok 的时候没想到的。